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世间的人都在寻习贪嗔痴慢啊，这个追求世间的名利色。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在寺庙里呢寻习戒定慧啊，勤修戒定慧啊，增长我们的这个续生的无为啊。我们学佛法不只是求往生，最重要的是修无为啊，各个修无为啊，就是说每个人在寺庙里修什么呢啊，修无事啊，世间呢啊都是在有事，我们在修无事啊，有事好修，要做有事，因为妄想好动啊，无事难修，因为无事呢要在生活中吃饭穿衣睡觉你心中都无事，那就是说对生活中啊，这个对法界啊，对身体啊，对于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念放下，进入到无事状态，无事即无为呀，就是说我们要修无为。所以呢，这个到极乐世界，那个花开见佛无五身，这个无五身就是无为，啊，说这个无为道。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自己在干什么，就是说这个无为啊，不是说你想得就得来了，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这个妄念呢，对法执、对我执啊，对念头的执着相续啊，即使大家在身边念佛，发现了。还是念念对外面分别比较重，他说对念念对于身体的执着也比较重，念念对自己的执着念也是非常非常的重。那我说我们要找到啊这个重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啊某一些烦恼啊，第一个就是生烦恼，叫五蕴烦恼，我们被五蕴所缚。他说啊，就像你五根绳子把你捆起来，我不得翻身，我们要把它解开，而不是绑起来啊，不是绑起来。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念念为什么不能够解捕，反而呢越来越重呢？啊，可能你用功啊，用错了方向，所以呢就越绑得越紧啊，肯定是有一点问题的。第二个呢，这个第二种烦恼就是法执啊，法执烦恼。就是说五蕴重的人嘛，他就增长勤戒嘛，是吧，增长无明嘛。这个法执啊，法的执着很重的话会增长愚痴啊，对法的执着，叫我是念佛法门，我是坐禅法门，对法的一点执着啊，他会增长愚痴，增长愚痴。而这个愚痴在涅槃经里讲，就是说读经不解者增长愚痴嘛，啊，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见烦恼，就自见，就是我见。所谓的见，就是我们讲空，我空、法空，到了空空，这个空空是自见烦恼，自见烦恼它就会功高我慢啊，所以菩萨烦恼，所以这个见啊，这个见烦恼会增长这个嗔恨呐、啊，或者是对立啊。啊，这个分别心啊，啊，都会生出来，就识，我们讲叫识魔，识魔，五蕴魔，识魔，啊，这个愚痴魔是吧？这种魔呢，在我们心中都很重。那我们念佛，发现了，你念佛怎么没有解决你这个五蕴烦恼呢？烦恼越来越重呢？啊，要反问自己，这样。就是说你念佛念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对色受相心时没有一点点化解，照见五蕴皆空，烦恼越来越重呢？那你念佛就发现你自己啊，这个不对机是吧，我们讲切机，不能切机啊。再问一问自己，就是我念佛的时候啊，为什么我执着于阿弥陀佛的越念烦恼越重呢？是吧，愚痴嘛，怎么越来越愚痴呢？是吧？烦恼越来越重呢？啊，就是说智慧打不开啊，什么叫执着？越来越重呢？ 啊，就反问自己，我这个为什么智慧打不开，就执着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反问自己，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啊，越念佛啊，这个见越重啊，我知越重，就是见，就知见的见啊，就是知见啊，是立根烦恼。那我说这个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我在念佛修行我在这段时间修行之中，我就观察自己啊，我就念佛接受嘛，是吧？接受念佛的时候，那个因为佛号一句念一下，一句念一下，念一声佛号，按一下念一佛号，不觉得很烦吗？是吧？哎，我现在呢，就是用十声佛号一压一下，十声佛号，你就说。就是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时常去念一下。那这样念的时候，有时候念四个字六个字不一样。那说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了，就是说心啊比较粗的时候啊，这个四柱老是记不下来，老是不是记了九柱记了八柱，或者有时候念了十二柱十三柱都不晓得啊，就记不下来。也就是说非常乱啊，或者说念的心很恼火啊，烦恼，对吧？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念佛，后来我就自己就是把心静啊，静到一定的时候，念佛了，四柱佛号变成个排列。是因为念佛号的时候就排成两排，就是说无号无声一流呢。无声一念，无声一念啊，十声一按，十声一按，哎，盘列起来，然后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啊，心越静啊，所以静时间越长，心越静，哎，符号越清晰，然后呢，四柱符号，并且符号念得越来越快，并且呢，虽然很快，但是呢，很清晰，字字分明，并且完全落到心里面去了，哎，我就感觉到，为什么会这样呢？知道？所以我就悟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修行呢不是一下两下就算了，不是等得到你就算了，它是要长时间的随息的。你找到这种觉得像，你像我们念刚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走动的时候，刚刚开始走的时候，开始念的时候，那个四柱符号就是不记得。后来念一段时间，或者念半个小时以后啊，哎，符号就清晰了啊。越念越深的时候，发现符号那十个符号啊，那就是排列的，就是排列的，到最后是什么呢？发现了你念佛的这个念呢没有了，就是啊，就这个符号排列在那个地方，就是啊，一排就出来，一排就出来了，符号一就算。后来我就知道，有的大师啊，一天念十万种符号怎么念出来的？他这个符号排列出来非常的清，心非常清净嘛。你像这个莲子大师，每一天。要做多少善事，还要规定自己念多少十万声佛号，啊！所以呢，就是说，你看我念这么多这个早了，我们就说念了很少，我一天还接近念两万声佛号，就是说，就是晚上睡觉或中午念一下，或者是这进行念一下，我每天还可以坚持到两万声，很清晰的，非常清晰的。就是说还要念经，上午念经，下午念经，还要跟人家讲话，还要跟人家讲开示，就是我还坚持每天可以念一两万声佛号，一万声至两万声佛号，我可以很清晰的念下来了，就是非常清晰的念下来。诶，我原来这个这样，那我发现一个其中的一个秘密是什么呢？发现念了很清净的时候，那个念没有了，因为我们认为我在念嘛，是吧？我在念，发现这个念没有了。那这个你发现那个符号啊，它是一种空寂状态，知道？我在念佛号，发现那符号是空寂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它没有任何的连着它，它就是说符号没有。我常常讲，就是说符号是没有什么，没有主人的，啊，那时候我这个念也是没有主人的，就是说，因为它没有主人就对了，知道？没有主人即是空，空就是主人，知道？所以呢？你发现念的这过程之中，发现了你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自从去了以后啊，再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这念是假的，知道吗？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是空寂的，是一种无主的，就是没有主人。又为什么呢？我通过念佛号的方法，我证悟了我这个念是没有主人。所以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讲话这个念是没有主人，它即是空。所以呢，我一定呢，我觉得它是没有主人的。所以走到东，走到西，走到南，走到北，它都是没有主人的，没有人去大下空嘛，是吧？那我知道这个符号它是空寂的，它是没有主人的，也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也是没有主人的。因为我亲证了符号没有主人，所以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主人的。所以呢，我悟到这个道理，就是《楞严三昧经》里面也讲到，《楞严三昧经》里面讲到的时候，它是怎么讲呢？是吧？如何学《楞严三昧经》？就是他说啊，先搞一个大种，是吧？然后呢，一个小种。什么叫大种？就是大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大句子啊。然后您从很远的地方射箭啊，一射就射到了，是不是？然后呢，再换个小柱子，再一射又射到了，然后再换，换什么呢？换这100个王们毛鸡毛或者是什么羊毛什么一毛，100个毛放在那，然后呢射，只能射到一个吧，是吧？哎，100个毛射完以后呢？是一段时间你休息了，那再是10根毛，是吧？用10根毛你是总射到一个吧。那这过一段时间你射1根毛，哎，你就射准了。他说射准了以后呢，再射说把这1根毛分成百分，分成百分。他说射就是1/1之一的毛射，就是二级点。那修行的时候他说先修持，然后先修大持，然后修大悲大喜大舍，然后呢要修三法忍，就是仙人圣人菩萨，然后再修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到了十地菩萨，然后到那个因为三昧到了楞严三昧经是十地菩萨所修嘛，是吧？这样你见到楞严三昧经的时候，你就等于见到了十地菩萨，知道吗？就是十地菩萨说章，比如说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都不知道楞严三昧，他这个都不是楞严三昧。哦，四地菩萨他是骗一切智，而说这个一切道种智、一切根本智都已经具足了。而说这个他这里修行，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先要明了这个理。然后呢，在事实上要训练，真的。他说，楞严三昧修的时候，从这个具备了十地菩萨，才能够得到楞严三昧。同时，也告诉我们，修楞严三昧就是十地菩萨，因为楞严三昧是两方面说的。一方面就是说，你修楞严三昧的时候，就像一个人站在山顶上，站在山顶上，阳光普照。一切法成阳光中，就是光明啊，遍满十方。你发现，这样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由阳光照射，知道？就证明说，一切法成阳光里面出来了，非常外生，是吧？就是阳光里面出来了。你现在看到这个外面所有的物质，把灯一灭，请问没有了？他说，灯一打开，他就全看见了。因为你看见的力量是因为阳光、灯光，是吧？所以呢，你现在修楞严三昧，了知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我不具备楞严三昧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其实我把楞严三昧就悄悄地告诉你，这就是楞严三昧非常了不起的。在经典上讲，修这法门被法所捕，不能成就，是因为你没有修楞严三昧，知道吗？知道？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你念念阿弥陀佛被法所捕，念念阿弥陀佛被五蕴所捕，念念阿弥陀佛被见所捕。那为什么被捕呢？因为你没有修楞严三昧。要修了楞严三昧，不只是念佛法门，修任何一个法门，一切法不能捕。你说楞严三昧，你说你修阿弥陀佛被不一切法捕，可以吗？你现在还在法捕之中呢，你现在还在见捕之中呢，你现在还在五蕴捕之中呢，那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修楞严三昧，是吧？所以呢，在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三昧里出现的时候，首先他都是讲转意，是吧？就是说什么 现役菩萨这个定义菩萨还有这个名义菩萨都是讲什么某一个义菩萨这里面那个义根很重要。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说楞严三昧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尊称闻道多生巨大的功德。他说为了请释迦牟尼佛学楞严三昧的时候，这个天上有84000有形的多的这些天子来请佛陀说楞严三昧经的时候怎么样，他说都来铺座请释迦牟尼佛就铺了个金刚座，我们讲的就是金刚座，就是莲花座也可以，他说这反正给释迦牟尼佛打坐的地方。他说这个那个84000有这个有形这个有多的这个天子都铺座，你发现吗？就是说这个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我一个人在铺座，其实84000个人都在铺座，但是呢都感觉是我一个人在铺座，在佛面前铺这个莲花座用这个方盖状种种庄严是吧这个璎珞还有妙衣妙香是吧，这个妙花这种种珠宝来庄严这个座。他说都认为自己在庄严这个座，并且呢都认为自己在佛面前给佛在庄严，就是说84000个天上的这个天子在给佛陀，并且佛陀用神力都坐到上面去，坐到上面去的时候每个人就感觉呢佛陀坐在我的这个上面，并且他的愚者不见，就是说所有愚人都不能都看不到他的你这个见，只看到自己的见。这时候我就想到弥勒日巴，知道吗？弥勒日巴当时在圆寂之前现了一个大神通，什么神通呢？他自己在所有家里弟子面前现自己的身像，然后呢跟他的弟子在一块游玩啦吃饭啦聊天啦，玩完以后就教他你哪一天到我那个地方去因为这个弥勒日巴要示现涅槃嘛。后来这个他有13个弟子就一起往弥勒日巴橄榄路，他中间就会合13个人会合在一起，他就谈论什么，谈论这个这个师父恩师在我家里住了一天，然后跟我讲了什么样什么样，讲了很多东西。他也这样说，他的13个人都这样说。他不对呀，这个说佛明明在我这个弥勒日巴明明在我这个人，怎么跑到你家去呢？他们互相就猜疑，这个都互相犟是吧，在我这样在我这样都不承认。后来都认为真的，因为都是很现实嘛。后来跑弥勒日巴呢去问弥勒日巴是吧，弥勒日巴总是哈哈大笑，他这是佛陀的一些小小的游戏而已。他说这是我现在就知道了，其实这个就是楞严三昧，知道吗？就是弥勒日巴就是在现楞严三昧。你在看楞严三昧的时候，你会一切诸佛都在楞严三昧，包括阿弥陀都在楞严三昧里现极乐世界，在楞严三昧里面现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在都是在楞严三昧之中。其实他讲的楞严三昧其实就是我们听出来可就是讲法身是吧，所以就是说你发现他这个无量无边的佛，他每个人看到佛都坐在他自己的那个这个座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们都一块互相参谈的时候，满地边佛明明坐在我的座子上面，他也说着，所以呢这时那个天上的碗呢，或者是尊称觉得佛陀，不过他这是什么，他说这就是楞严三昧楞严三昧可以，因为佛陀是无相能现一切相，谁都尊称能现一切相，并且呢一切相都是一个相，一个相在一切相，实际上里面现了很多的大神呢都是在楞严三昧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我劝大家把楞严三昧好好读诵，他说所有境界都是从楞严三昧里出来的，你现在看到佛像都是楞严三昧，虚空大地上，他是讲佛的境界在楞严三昧出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是在楞严三昧中出来。 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八相成道因地修行都是能言善辩，是吧？你看后来就讲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从这个小乘有学无学这种种位置上面示现涅槃，那佛陀涅槃了怎么这个涅槃呢？文殊菩萨怎么涅槃的又出来了？出来又涅槃了，这又出来了呢？涅槃不是寂灭了吗？啊，这个是涅槃也是能言三昧中其中一个境界而已啊，知道？也就是说，佛陀示现涅槃，这是个能言。释迦牟尼佛在能言三昧里示现涅槃，所以呢，法身是没有涅槃的这个名字和相貌的，都是示现涅槃的一个假象。就是说一切法，也就是说人家问了，他说能言三昧有没有相啦？没有，佛陀说没有，就是说那个第一菩萨吧，啊，他说没有，是吧？就是说能言三昧是没有相，哦，变一切相，就是一切相皆不可得，所有的相皆不可得，就是能言三昧，是吧？所以包括你吃饭睡衣睡觉都在，他讲到尊生的所有境界都在能言三昧之中。你现在大家都在能言三昧，包括你连能念佛的心都是能言三昧心，你能到极乐世界阿弥陀怎么接引你，全在能言三昧之中，是吧？所以这个能言三昧啊，大家好好懂就会。那说那个，那说在佛陀说没有得能言三昧的人会什么样，得能言三昧的人会什么样？佛陀示现大身的时候，看到没有？他一旦那个身体越大，他就越圆。他说，得到能言三昧的人，看到佛陀越大的时候，越圆的时候啊，光明就越盛实，并且佛像越清晰。他说，整个世界现出来的都是佛陀的光明境界，都是佛陀的这个什么能且什么诸，是吧？反正光明什么什么。他说这样没有得到能言善昧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有障碍了，就是一片漆黑，就是越漆黑了，佛陀走了就是一片漆黑，就像太阳走了就一片漆黑，就是说没有得到能言善昧的就叫障碍嘛。那为什么有这个障碍呢？是因为呢你没得到能言善昧，所以呢你就有我执，就是有我见，有法补，有五蕴执着对立，知道吗？不知道能言三昧就在当下，知道吧？所以要了解这个体以后，你就应该知道，就是说啊，你闻到，如果你要修能言三昧的话，怎么修法？怎么修法？我们修慈啊、悲啊、喜舍啊，知道？其实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些慈，慈其实就是空性啊，悲就是一些相，就是说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都是能言三昧不可得，这个叫做慈，是吧？真慈。知道吧？慈就是跟佛性文体相应的，叫做慈悲，就是一切准智嘛，跟一切尊生相应的。就是说，你看到了所有的境界，那我说我们从近到远，就是说先射箭，我们射地球很简单，是不是？我们射的地球一箭拉过去就射了地球。那我说你看到这个法界，这个法界我们是很远一看到了。然后你慢慢的维系，慢慢的维系，慢慢的设而维系，会维系到你的念头，就是说一些法处，一些境界处，包括你能念的心所修的法，这一切都是在能言三昧，一切处都在能言三昧，就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远到佛陀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能看得到，并且佛陀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啊，在你面前显现出来的光明盛世的功德。就是这个就叫能言三昧啊，所以佛陀你看啊，就见一阵佛啊，不是那个是第一菩萨，是现一菩萨，就说他见了一阵佛，然后问了佛啊，佛在说法，问了你寿命多少啊？他说我的寿命啊，他说你问你的那个释迦牟尼，我就知道了，释迦牟尼跟我是同岁啊，就是说我住多长时间，他就住多长时间啊。后来呢，你又问问佛，他住多少去了？后来那个那一菩萨回来就问释迦牟尼佛，他那一阵佛寿命多少？那阵时佛是七百万阿僧祇劫。那释迦牟尼佛，我们看不就是因为我们来看，他书上倒没有说，我们看不就是七八十一百岁七十岁吗？ 但是呢，释迦牟尼佛跟雷震佛是同寿，是同寿，都是起源。其实释迦牟尼佛跟雷震佛都是楞严三昧里面出来的，是同岁的，是吧？所以呢，一要知道看楞严三昧经的时候，就是说啊，楞严三昧经就一切法都是楞严，它是平等的，平等的。你看得到楞严三昧经的，获得楞严三昧的境界的人，就是比较，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刚刚闻到，这是在初步摄大种而已，就是还在摄这么颗柱子，你还没有这个修细柱的那个毫毛都没摄呢，但看不到见。如果你有一天修慈悲喜舍，证到了啊，这个八地菩萨、九地菩萨，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佛陀示现的所有的尊身都是佛的境界，知道吗？就是说佛陀站在这个地方，无量无边的大梵天王啦，所有尊身都是比丘，都是大菩萨。就是说你观察是菩萨，全是菩萨，观察比丘，所有比丘，就是自己也变成比丘，大梵天王也变成比丘了，对吧？就是说这个天子五百天子都变成比丘了，就是说我这些比丘呢都变成大梵天王，就是啊，他就说发现你到楞严三昧经里面去时候啊，发现我们都不是这个相了，都变掉了，都自己自然而然就变掉了。所以你进入到楞严三昧的时候，慈相非常，为什么呢？佛陀正在告诉我们，这个相都不是相，都是楞严三昧的相。如果你要把楞严三昧修到了十地菩萨的时候，这个世界啊都是变化的，都不是这个相。就是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呢？就知道慈相非相，都是虚幻而不真实的，都是假不可得的，所以呢能现一切相。所以这个能现，所以大家因为我也不记得这么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说有机会把能现三昧再看一遍，你就不会有，为什么呢？你看一切我见是能现三昧的出来，就是我现在的一个见，他说不坏见，是吧？不坏死，就是不坏别人，就是说这他不是讲吗？他说这个不坏死吗？就是说不坏你的这个很多这个烦恼生死，我进入到楞严三昧的这个体上来，就是说楞严三昧，也就是说你能够了解，就是对我们限量来讲，我们要了解楞严经，你看你的念头，就是我见，你这个见也是楞严三昧了不可得啊，是吧？你的见是楞严三昧出来，现在我见也能有这里面，所以学楞严三昧者不会功高我慢的，知道吗？为什么呢？你就功高我慢的体还是楞严三昧的出来的呢？只有呢虚假的心，知道他不能够入楞严。你看那个魔语不是吗？他说为了解脱烦恼，他不是修楞严三昧，修楞严三昧要发菩提心的，要见要成佛的心，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才行。如果你只为解脱烦恼而修楞严，他是不能成就的，知道吗？是一些大乘根基的人说，那个魔王想破坏楞严三昧道场，一动念就被绑住了，被五蕴给绑住了，被62见给绑住了，被这个烦恼给绑住了，是吧？绑住就不能活动。后来这个魔域人，那些魔王之间有一位这个菩萨，是吧？在讲这个楞严三昧，他说你就意念楞严三昧就可以解脱，真的就解掉了。解了以后他回去又绑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了他念楞严三昧是为了解脱，是吧？所以这个大家要看书，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完全把它表述的清晰，就是看楞严经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修楞严三昧一定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修它才能真实。不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那就变成侥幸。侥幸呢，能够得到一点受用，但是呢，你一放生自己啊，马上又被捕住了，是吧？就一定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说，这个。是在那个楞严三昧本来那个力量，当时那个菩萨在现楞严三昧境界的时候，那些魔语啊，那些都看不到楞严三昧的境界，他是看到一片漆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得到楞严三昧。所以得到楞严三昧的人的话，佛陀是越走越清晰。就是我们修行呢， 修行越修的话，心地越清醒，而不是迷迷糊糊的，就说啊，这个混沌状态。所以我们这个楞严三昧啊，希望大家呢要多读几遍啊。所以我昨天晚上还读了一遍，我还把它下载下来，我一会儿多念念。然后想法子一会儿把楞严三昧经给大家再讲一遍。我认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在我执上、法执上、见执上、五蕴的执着上，特别是法执上，我们怎么修行？如果你这个东西不破的话，我们都在魔心里面，就是五蕴的魔界，就是见执。我们对法执，我们永远讲，看到楞严经，发现你的执着也是楞严三昧出来，就是说你的执着也是楞严三昧的出来了，哎，开心很快。实际上讲，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小见到大见修行，一直修行修行，见到楞严三昧，那么说你直接修楞严三昧，直接是地菩萨，你闻性明了的话，直接从大高山上直接看到底下，是吧？所以呢，你遇到了楞严三昧，就等于你是地菩萨。是地菩萨是具足一切准智的。什么叫一切准智？知道吗？一切准智就是说你的自性显出遍一切空，而遍一切空现一切道种，而一切道种都是乃至于心，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就讲，你就说你现在看这个世界是乃至于一念，这个叫心。而心就讲，他说心呢能够证到空性，证到遍一切空，相当于八地菩萨获得佛智。他说这呢，然后呢到了九智就变成三昧，三昧就是一种凝聚力，知道吧？可以成就一些功德，可以获得无量的辩才，可以获得无量的三昧，可以拥有无量的神通或解脱，种种力量都会出来。他说到了四地菩萨，就到一切准智啊，到一些道准智，道准智就是一些众生心想。他说众生念他的功德就非常，为什么他能够让众生念到？就是我们念佛是佛陀的一切准智，就是这个佛号出来了，还有这个佛像出来了。他说这个佛像到我面前，它是他的是法性中的一切准智现前。如果没有一切准智的话，它就不会现前了。一切准智是道之于尊身能见到它，叫道准智啊，就是道准智，就男者也能见到。你看佛像，男者也能见到，愚钝也能见到，为什么都能见到呢？因为他道准智能入一切尊身心，所以尊身能看到这个佛像叫道准智。他说一旦看到佛像的时候，那个瞬间，如果你非常虔诚恭敬尊重，你就变成一切准智，你就没有了，知道吧？变成一切准智，那就变成道准智了。所以呢到了四地菩萨的时候，就是道准智。所以呢八地以上九地菩萨四地菩萨，特别是四地菩萨，他这个准智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啊，掌握这种诀窍，所以楞严三昧经这部经典，我认为如果你要是想修行修一切法都要读它，不管是密宗、禅宗、净土宗，不管是你修任何一个法门，只要你获得了这个，只要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只要你修一切法，你一定要读楞严三昧经。我读了楞严三昧经，就是破，就可以破你的这个见烦恼、五蕴烦恼和这个法执烦恼，知道吗？就是说你不要虚伪，不要虚假，千万不要虚伪。为什么虚伪呢？不要为自己解脱而修行。一天你解脱了，你欢喜了，你就罢了。一定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有这个先是真实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些法，这个非常叫发菩提心啊。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讲的就主要的呢，希望大家对楞严三昧经呢这个升起信心。然后我觉得比楞严经还重要，因为这个楞严三昧经跟我们这个，其实过去读的时候我就意会到楞严三昧经很重要，所以这次我专程把它所有的文字我给它下来了，我要一天看一遍。我要一定看一遍，为什么呢？关于解脱我的五蕴的这个烦恼，因为对五蕴的执着，我怎么样把它解开？对于法的执着，我怎么样把它解？他说这个，因为我要修一些法门啊，我必须要懂，不然的话我就被法捕啊， 或者被剑补，或者被五阴补啊。要是被他一补的话，那我就在生死之中啊，不得成就啊。修习法不能成就的原因，都是因为法补、五阴补和这个剑补，是吧？被剑补住了。他说我们在研究这个道宪法师讲的这个安心之门啊，其里面的信息也透露了这个思想。因为楞严三昧经修禅的人他应该是很重视的，是吧？昨天讲到这个前天呢讲到这个一切居士，一切居士就是一切相都是共一法身。这个就是说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就讲了这个，是吧？就是说一切看到所有的相是共一个法身的，四方世界所有的事我们看所有的事看不清楚，我们看一事看得清楚，其实跟我们世间那个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事就看一事，就是说你在一个小围城之中呢，不断地放大不断地放大不断地放大，你就可以看到西明山了，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你就可以看到四方世界的西明山这个大自在天、夜摩天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四方世界的诸佛都在这一围城之中，一围城之中，因为我们心比较粗，所以看到这个现前的这一点相，所以这点相就是一切相，这一切相就是这一念相，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决定意，就知道这一念相我们很愿意看到，我们心粗，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念相还是法界，还是法界。所以呢一切居士这是比较抽象，我们一般人认为一切居士就是不管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是吧？我们只是耳朵听到的十方，眼睛看到的十方，鼻子闻到的十方，看闻到灯边就闻不到西边，闻到西边就闻不到灯边，我们是这样的思维的。其实不是，你闻这个香，闻这个香呢，闻到精处，闻到基处，你就可以闻到十方诸佛的香你要闻到差一点点世事的原谅，可以闻到菩萨香，是吧？就说这个香呢，如果我们的贪嗔痴很重的话，你就可以闻到臭香，知道？在香的灯在面前有臭香。你要悟到诸法空相的话，你可以闻到阿拉汉的香，是吧？这香，可以闻到缘起香，还是就看你闻性的深入，知道吗？我并不是东南西北闻到闻不到，是你学法也成。浅而到深所以一切法不可思议，知道？一切居士，十方世界所有的居士都在一个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知道现在居士心中居士心中居皆烦恼自然消灭，就是你要是这个道理的时候那烦恼自然就会消失，不要去消烦恼，如果你要断烦恼，烦皆死，就是说就是说我要断这个烦恼，烦我呢就接了一个烦恼，记得现在欲堕欲生反堕，就这个意思，你就不能想升上去反而堕下来，其实不要升的，你就是升升境界不升自身不需要升的，他自己进的，就是坐而不动，境界欲升，境界欲升到了到了西密山了，到四西密山，到白西密山，到千西密山，就是坐着不动你就可以去，是吧？不能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方去生，要到东边、南边、西边。你跑得越多，我告诉你，越有烦恼，知道吧？所以烦恼越深，烦恼你抓的业就越多。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下。所以人家打你骂你的时候，你有烦恼，为什么有烦恼啊？是因为你很浅，深一点看看你坐下来深一点，烦恼里面发现的是空性的。再往里面看一看，是六度，再往里看一看，哇，无量功德，再看一看十方诸佛都在里面，那你发现了十方诸佛还得了，那你敢烦恼吗？是不是这个烦恼你十方诸佛安住在里面，那我烦恼不是对十方诸佛不起吗？那不是谤佛谤法谤身吗？是吧？那个叫什么，这个楞严三昧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说护佛护法护身，看到没有？护佛护法护身，那说先是诸佛出现，然后是诸法出现，然后呢所有的尊身境界显现，就是佛法身，整个楞严经三昧经卷讲护佛护法护身， 护佛、护法、护身，一切诸佛在这在楞严三昧之中，一切诸法在楞严三昧之中，所有的尊身，所有尊身的境界都在楞严三昧之中，就是护佛、护法、护身。所以读楞严三昧经者，就是护佛、护法、护身，看到没有？所以呢，是要了解护佛、护法、护身，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所以你自见烦恼、分别烦恼、五蕴烦恼全部就断，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的，是吧？是自己自作幻影，偏执成形。就说你自己执着了，它就会成为形状，这样。所以呢，在这里讲，就说欲离尘妆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即一毛端。无量世界在一个毛端里面，一个毛端具无量世界。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跑到任何一个世界，在一个毛端里面这样就可以找得到。欲其本是于故。本是就释迦牟尼佛所有的八相成道无量界的修行都在这一念之中啊，不相妨碍，就说释放世界啊，没有任何妨碍，就是我变成你，你变成我，没有任何障碍的，这样。所以叫离世无碍，世是无碍嘛，世无碍现在就说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现，在释放世界现不一样的身啊，在释放世界现一样的身，在释放世界现不一样的身，他离世无碍，世是无碍，在此世界跟众生讲法，同时在别的庄严国土，同时呢，在别的世界成佛，还在别的世界八相成道，在别的世界呢，行因地苦恨，就是说释迦牟尼跟你在讲法的时候，同时呢，他在因地有舍身肉手之而在供养众生，在他方世界受种种苦恨，这是世事无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就这么一个什么的呢？诸法与幻，诸法不可得，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执着外面虚假的想，都是楞严三昧，都是楞严三昧。所以呢，就是说有这种理念，有这种意识，这种关照，先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楞严三昧经里讲，就是说你知道楞严三昧经啊，知道楞严三昧的时候，就是说你从这一步过来，不要重复的去修了，我知道就可以了。我们不能说我回过来再一观就变成多余了，知道吗？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我是修修的，我知道是楞严三昧不可得，这个不得只要一住就可以了，我知道了就可以了啊，不是说我回来再观吧，不需要观了，我知道你的，就像我念佛念了，哎，发现念不可得，我知道了，趁之前我吃饭吹一虚假，我就知道念不得，不要观了，为什么？我不要再借着境界，我知道它不可得就可以了，这样一次你就进入楞严三昧，不要重复修第二次。这个楞严三昧经里都讲了，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因为证到了实相，于是你修观不观的是你的妄想，知道吗？一有观是妄想，因为你观它也是这样，你不观它也是这样。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话，我这个念头可得不可得？它不可得，就是你观它也不可得，你不观它也不可得，我干嘛要去观呢？吃饭没事干了，就是不可得嘛，是吧？这一观，你在观的时候又多一个念头出来了，难道你还怀疑他吗？是吧？这个无常，你已经通过修行的观照，或者通过法上的观照啊，你知道了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华严经》的讲，一微尘状具足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了解这个华严经呢，可以令我们瞬间安心啊。就是说这个六举安心不可俱进，其实经经是相互的啊，每部经典都有这个含义在里面。这样就是说楞严三昧经它比较集中的这种观察。他非常系统地说了一下，其实呢，观察别的经典怎样？你像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他也是楞严三昧。我们讲楞严三昧也可以，我们讲阿弥陀心念也可以，是吧？就说阿弥陀无量寿，就是他这个无量寿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无量寿是十方诸佛寿命，是十方菩萨寿命，是十方法界寿命。但是我们只看到的寿命是什么呢？这个花掉下来，寿命死掉了，是吧？我们看得到诸佛的寿命，您看得到吗？是吧？诸佛一念，他能够住恒河沙劫， 那我们怎么观察到他的寿命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个花掉了谢掉了，我们只看到某一个人死掉了，你就知道这一个寿命就是佛的寿命，你只能观察这一点点。但是你能够观这个花掉下来了，人死掉了，这个物质坏的，就知道它是有寿命的，是吧？就是能观察这个寿命叫做出观。但是你唯一观察这个寿命的时候是一体的，你可以进入到平等观。然后观察的平等一性的话，空性跟佛跟诸佛无二的话，那说叫离世无碍，对吧？能够在这一个诸佛看到那一个诸佛，在那个诸佛看十方世界寿命的话，种种差别相，就种种现视线差别相了不可得。那说你越观察越日，越观察越日，到最后面就你就很深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花掉下来了，人死掉了，就没个寿命，就是很粗观啊，到微细观，到再微细观，到微细观。所以我讲了以后，就光明也是一样的，这样一个观。但是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就是代表空间一样，是吧？一个色，那佛陀一色，阿弥陀一色能现无量色，这是道准智。而无量色是诸佛一心，叫做一切准智。那说一切诸佛能准智一切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吧？就是说诸佛一念能摄持啊准智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十方世界所有都在他一念之中，那就叫报身。也就是说他这个我们是没办法思维的。那我们眼睛最多的看到青黄赤褐白，是不是就这么个光明，就这么个颜色而已。耳朵就听到好声音坏声音，好听不好听声音，鼻子就闻到好味道不好味道，嘴巴吃的含上哭了，就知道这么一点点。但是呢你知道这一点点味，这味也是佛的这个道准智，是吧？那个是为这个能够了解这个位置空性的，也是不可思议。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相的体是空性的，你会通过观察色没有相貌，声音没有相貌，香没有相貌，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相貌，即是空，是吧？哎，你也扩得空智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现种种相这个空有不二的话，就是离世无碍了。然后呢你这个此坤即是彼坤，彼坤即是十方诸佛同为一位的话，那么说就变成这个世事无碍了，是吧？你就知道十方诸佛尽在其中。也就是说你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观察，那说就可以这个了解它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这种这个从法上讲，就无量观、无量无量寿时间、无量观空间，哎，无量大悲就是境界，是吧？你怎么看到这个悲的境界呢？就是现在我们现在鼻子闻到味道，这个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人在虚空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慈悲，是不是？这一草一木如果没有了，我的身体都没有，没有地火风水，没有这个草木这一叶的一些，那我们又怎么会存在呢？你就了解他很慈悲。他说这个我们从这里觉得上感到天地的恩德，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空性的呢？如果不是空性的，佛怎么来接引我呢？知道佛陀是空性的，我们现在是有，我这个有呢在彼是空，因为他不空不能接引众生的，所以这个空叫彼一切智，是吧？这个他说这个你能够悟到这一点也不错了，是吧？如果你是空有不二的话，那就离世远远了，是吧？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都在这一念之中，那就道准智了，是吧？也就是说都是阿弥陀佛一心所显的，叫一切准智了，是吧？就是说根本没有我忍众生受者为佛，就是佛陀一心所显。也就是说你了解这个体的话，阿弥陀无量寿啊，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能眼三昧。因为诸佛都在能眼三昧之中，能够说他不是能眼三昧？你对时间不烦恼了，你对空间不烦恼了，你对境界不烦恼了，为什么呢？你生日了。如果你不生日，那就等于没有菩提心嘛。就说你顿念都不顿念的话，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会烦恼吗？这个烦恼不是他有烦恼，是你有烦恼。你不能说色声香味触法有烦恼啊，不管你的念头，这念的自身也没有烦恼，你的五蕴也没有烦恼。烦恼是什么？ 就是弯心嘛，不可得的弯心嘛，也是弯心的执着啊，这个烦恼。所以烦恼你不能够去找有一个烦恼，什么叫烦恼？就是不可得，你把它当成可得了，是吧？你说我要断烦恼，不可得怎么断呢？你就直接修法，发菩提心修法就可以了。因为为了说啊，我修法为了断烦恼又是错了，为什么就头上安头？修法就是要发菩提心，知道吗？除了发菩提心之外就没有事情。所以修佛法除了发菩提心，真的没有事干，知道吗？这样的发菩提心，深入法藏，他说啊，不要为烦恼去做一点什么，知道吗？实在是没有烦恼之体。我们知道了，烦恼没有自信，它其实不可得，就这样。所以呢，不可就是不可不可见，就是一切法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说其尊善巧取自方寸，就是四种大师讲，就说所有的世间的善巧离运的善巧都不可能离开方寸啊。他说的功德的大小也不离开你的方寸，如果你方寸握得深，那功德就更大啊。如果你握得很浅，那就像太阳晒在身上，能晒到骨子里面去，那你全身都是暖的。如果晒在皮肤上，那当然就是一定的皮肤暖胃。如果你要跑到房子里不让太阳晒，那就冷嘛，是吧？谁能再往太阳里面去不让太阳晒呢？实际上法要通过皮肤送到肉里面，送到骨头里面去，这是修行的最恰好。告诉你，就是说这样让法透到你骨子里面去，你生活中就无事。所以我们要安住在法上，知道吗？不要安住在烦恼上，不要安住在世俗啊，一定要安住在法上，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修戒定慧，是吧？修无为，世间人修贪嗔痴，追求名利色啊。那我们跟世间不一样，既然我们到寺庙了，我们要安住法了。在世间的名利没得到，在庙里面法也没得到，那不就吃亏了吗？是吧？那不又回家去孝顺父母了，是吧？找个名利啊，做点善事，下辈子也不失人天之道啊。你到寺庙了，没得到法，世间父母也没有孝道，那你真的眼睛往下掉啊，是吧？那吃三宝的东西能还得起吗？啊？所以呢，就是说佛教讲因果，无非是让我们发起菩提心。所以呢，菩提心就是我的生命，要这样想啊，发菩提心。所以过去不是法师不是讲吗？除了生死之外，没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前往。然后我们唯一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菩提心，就是说世界什么儿子、孙子啊、父母、兄弟这些东西都要离开你，有一个东西它是永远跟你是有关系的，就是菩提心。就是说除了菩提心跟你有关系之外，剩下所有的也跟你没有关系，是吧？所以有了菩提心以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摆平了。所以我们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因为你缺失了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了，知道吧？所以回家去也好，在单位也好，还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庙里面，只要你有问题，就是因为你菩提心失除了。谁能烦躁自己嘛？就说你烦，为什么烦恼啊？哦，没有菩提心，失去了菩提心才有这个体啊。所以这样的反省，不断的关照自己，不断的学习自己，慢慢的，就是说，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真是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所以我出家三十年，你看我们那个老修行是吧？那出家，他是81年、82年就出家了，是吧？我把他当做宝一样。他就不需要跟我们这块修行了，他随时随地都在修行状态，是不是？因为他三四十年的修行已经形成了习惯，他就在法里面了，所以他不需要，他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放心的，他即使到妓院里去我都不会说他，知道吗？为什么呢？他安住法已经稳定了。你像我们出家都30多年了，是吧？快到40年了，34、35年了，那么说法是住得很牢的，觉得很老的。那么说这种很老的这种状态，像你们啊，还有我们这里面出家师父呢，刚刚法心的这个法还不是什么很牢靠，只是说对法上的见解上有一些自见而已，但是呢还需要努力，还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千万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就会麻烦。所以呢我们修行呢要有一个等待，知道吧？ 一个等待，让法在你心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让你法在心中变成，就像他说，变成梭罗啊，变成醍醐啊，慢慢的到最后面就是人才。所以年纪大了出家了啊，就说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啊。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见辅，也不知道呢五蕴辅，也不知道法辅，就是说他知道啊，人家叫这样做我就做，他一心在法辅之中，他不知道，因为老人反应比较慢。这样在家人熟人更难了，是吧？更难了。但是你今天到寺庙来，都是发菩提心修戒定慧，今天听到师父讲法以后，就知道菩提心很重要，是吧？所以呢，这样的烦恼一下，哎呀，我有失足菩提心，赶快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千万不要跟人家吵架，跟老婆吵架，跟老公吵架，跟家里人吵架，都是不对的，是吧？所以呢，修法的时候，一切处都要生死尽藏，智慧于海。我希望大家啊，虽然讲的比较重复，就目的，因为我讲法目的是要鼓励大家这个修行，时间还是非常长的，就是吧？即使一天也可能是一百万年，如果你瞬间悟了就归洗你了，如果你不悟啊，你在极乐世界也是遍地一层，遍地一层十二大劫化不开，那十个大劫，极乐世界的一天是持世界多少一个劫，一个大劫，一个大劫是多少年，是八十个小劫，把八十个小劫乘以十六万六亿千年，就等于一个大劫。那说你在极乐世界去十个大劫，那相当于多长时间？体会出来，那你去吗？所以就是要法性啊，要法性，要闻法，要悟道，要修行，要发菩提心啊，不能够皮皮兮兮的啊。这个真的发菩提心，真的很开心的，阿弥陀佛。